学生爱翘课都是老师的错。如果时间充分，我喜欢搭捷运，我习惯在捷运上看小说。如果捷运上有人谈话声音很大，我也不排斥，就当成是在听小说。有几个看起来青春洋溢的女大学生在捷运上聊着关于翘课这件事情，扎着马尾巴地说，那个老师教来教去都是那几样，看课本就够了，上他的课真是很浪费时间。声音又平平的，像是在催眠，想不睡着很难呢。我开始认真考虑要翘他的课。穿红色短裙的更恶毒，说，你还去上课啊？不但浪费时间，耗损青春，还会降低智商嘞。所以啊，他的课能翘就翘，怪不得我们。才会指甲的搭腔说，我连教室在哪里都还没搞清楚，他也知道自己很差，不会当学生，我们没当掉他就不错了，对不对啊？引来一阵狂笑，笑得脸都红透了。马尾巴又提起另一个爱吹嘘当年勇的老教授，引起大家一阵批斗。马尾巴很开心地说，所以啊，学生爱翘课都是老师的错，哈哈哈。科技大楼站到了，几个女学生嘻嘻哈哈地冲下了车，我也跟着下车，我要去游泳。还好我不是他们口中的老师，我不当老师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很久以前我当过老师，从来没有担心过学生有翘课的问题。医学院的学生做实验不敢翘课，他们通常是一组一组的做实验，翘课不但会被同组的同学干掉，自己也怕跟不上。青蛙的骨头，兔子的肌肉，一大堆的纤维切片，少上一次课要花更多的时间弥补。每个人考试都紧张的好想带小抄，所以我不用点名，实验室里少了一个学生，全班都会知道。但是许多年之后，受邀去一所出了很多明星和导演的艺术大学开电影编剧课，上课铃声响很久，学生们姗姗来迟，有的还在啃鸡腿，有的还在喝可乐，更多人根本是没来上课。我心想，想当医生的和想搞艺术的大概是不同类的人吧。于是我决定改变教学策略，采取互动式的教法，不断的提问。我在黑板上写着一些电影剧本的情节，让有来上课的同学们轮流上台发挥。我从不点名，我认为想要学习的同学自然会很用功的学习，连来都不来的同学由他们去吧，也许他们根本不想学习，也许他们是天才，程度早已超越了我。有一次下课后，我走在校园，迎面有个已经当了明星的女学生骑着单车，热切地和我打招呼，嗨，老师好，下课啦，哈哈，下次找时间去上你的课。原来她也是我这一班的学生，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啊，得与失也都是学生自己的选择和承担。一整个学期下来，有两名男学生最认真，不但从未翘课，最后交出来的作业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学生。这一届的学生毕业后，有两个人正式进入台湾的电影界，一个曾经跟着杨德昌当副导演，后来也正式当上了导演，一个是当过所有大导演的执行制片，现在也拥有一家电影公司。这两位走上专业领域的人，正是当年那两个最认真上课的学生。有一次，这个制片人遇到我，和我聊起当时来上编剧课时的印象，他还说得出我对他的作业的评语和意见，他说他这辈子都会记得。至于从没来上课的女学生，在这个行业红过一阵子，很快就没她的消息了。我在美国读研究所时，拿的是助教奖学金， 也带过大学的生物实验课，来选这门课的学生简直是五花八门，程度有天壤之别。学校在政策上是鼓励学生可以跨不同领域修各种课，借此摸索自己的兴趣。如果发现自己成绩跟不上，考坏了，随时来得及办退选。所以在我的学生里面，有那种每堂课都抢在第一排中央认真听课，每次都考满分的预医科学生，也有连高中基本数学公式都没学过的学生，更有每次考试完会涂改答案来和我要分数的学生。不过他们也都不太会翘课，只有学生会在最后关头退选。那一刻我更加相信，要不要学习真的是学生自己的事情，每个学生都将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和人生。所以学生爱翘课都是老师的错嘛？这样说也许对了一部分，以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和发展而言，各大学里充斥着不少胡乱充数的师资，完全怪学生不想认真上课或是上课睡觉，的确有点不公平。更何况学生们学习态度的差异会决定他们未来人生的结果，这是他们未来要承担的，就随他们去吧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有时候你可以开除你的老板。年轻人为了 22K 这件事已经讨论很久了。有人认为年轻人缺乏实务经验，能去一家公司学习实务经验，老板愿意给你学习还给你钱就应该偷笑了，你还敢嫌少，再吵就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。于是最近终于有大老板脱口而出 15K 这样的数字。虽然每句话都有当时的现场气氛和一些传播后的误解，但是从心理分析的观点看来，不小心脱口而出的话往往才是真心话。或许他也说出了一些做老板的人内心真正的心声。我们为这个社会制造了很多的工作机会，别以为老板是很好当的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，老板没有能力或意愿将企业创新升级，创造企业本身更高的价值，为了维持企业起码的竞争力，获取自身更多的利润，只能选择一再压低劳工的薪资意图。于是也有不少企业家承认，台湾企业无法创新和升级才是导致劳工薪资无法提升的主要原因，而这个原因也无法在短短的几年内有所改善。甚至于为了刺激经济成长的假象，许多政策反而是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升级。因此有企业家出来喊话，要大家一起努力，五年后让 22K 提高到 44K。 这个数字提出后，年轻人叫好，很多老板都摇头说很难。你也终于发现，同样都是老板，但是种类很多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你一定要看清楚，想明白。当你发现你的老板根本没有什么远见或是格局，甚至没有什么想法和看法时，你可要小心了。你已经可以感觉到继续跟他做下去只会让自己原地踏步，甚至会越来越退步，那就是你得想办法换个工作的关键时刻了。不然有一天当公司真的被老板做垮了，你也被迫离职，再想重新找一份工作时可能为时已晚。因为就在你和你那个没有方向和目标的老板团团转的时候，原本和你差不多时候进入职场的人在各方面已经超越你很多，将来你可能还要向他讨一份工作了。当你发现你的老板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，心中只有他自己而没有员工，你可要好好想一想了。这种老板通常表现在外会有点神气活现、趾高气昂的， 在事业上有点小成就或是小成功，让他有一种自以为是、天纵英明的错觉，一开口就骂人，有时候过剩的口水还会喷到你的脸上，总觉得每个员工都是靠他在供养的。他可是一方之霸，谁都别想忤逆他，从来不考虑该给员工的福利，满脑子只想到如何多压榨员工的智慧和劳力，以换取自己更多的利润，让他能在别处一直前进。遇到这种老板，你的尊严会越来越低，劝你还有一息尚存，青春尚在的时候，留下一点力气寻找下一个工作，然后将这种老板开除。有一家公司的员工流动率很低，虽然老板很少出现在公司，但是员工们都很自动去开发业务，日夜加班，毫无怨言，于是生意越来越兴隆。许多同业都很好奇，到底这个看起来很闲散的老板是用什么方式管理公司的。有个跑财经线的记者想要采访这个老板，老板就约这个记者打高尔夫球。打球过程，老板什么也没有说。回程时，老板对记者说：每个员工进来时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不会将这家公司传给我的儿子。我和我的合伙人都已经讲好了，这家公司最后是属于你们的。如果你们把它做垮了，我们就关门，做起来了就是你们的。这家公司越做越好，他们不会想要开除老板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老板。